一个人当家，自由挥洒；
两个人当家，多点色彩；
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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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人
当家，当家，当家，
叫做
绝妙。
你，
我，
他，
大家一起来，绝妙
当家。
欢迎你搭上绝妙的列车，跟着我们一块儿同乐。我是钟哥孙大钟，
我是美妹杨佳美。2019年一开始的第五天，一月份绝妙当家的通关密语要报给你知，一举成名天下知。
哎呀，这个通关密语天下皆知啊，
哦，
已经成名了。记住了，我记得去年一月份的通关密语是一句好话
三冬暖，
亲切的一句问候，一句好话可暖三冬。
嗯，今年呢，一月份绝妙当家的通关密语，第一个通关密语就是一举成名，天下知。
哦，记住了，今天是小寒，
好冷啊！
小寒是一年当中最寒冷的时段。
哎呀，
接着就是大寒了。
哎呀，更冷嘛！
小寒大寒冻成一团。
哎呀，
大寒大寒一年过完。
哇，一年又过了。
就快过年啦。
嗯，
要留意御寒保暖。
是的，
严冬来了，春天就不远了。
是啊，有盼望。
这个一年开始啊，
嗯，
要爱惜光阴。
是的。
19世纪英国小说家狄更斯说，拖延是光阴的窃贼，要抓贼，
好，
要抓住他，
抓到了吗？
不许拖延。
好，
可是我们容易拖延，闲懒怠惰。英国诗人米尔顿他讲啊，懒惰是世界上最大的奢侈。
哇，这么奢侈啊，所以千万不能懒惰啊，要勤奋点。
懒惰是奢侈品。
哎呦。
箴言18:19，圣经上说呢，做工懈怠的与浪费人为弟兄。懒惰懈怠是最大的奢侈浪费，因为时间不等人啊。
嗯。
懒惰跟忧虑是双胞胎。
嗯哼。
有一就有二。
嗯。
今天懒惰，明天就忧心忡忡。忧虑就更多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勤奋，才能够换回明日的幸福。
对，人的天性是好逸恶劳，能拖就拖，想选择走容易的路，知道一件事儿该做，并不等于有决心彻底完成它。我们纵容自己缓一缓，懒一懒，拖一拖，就是让窃贼啊偷偷的偷走了咱们自个儿宝贵的时间。
哎呀，一个窃贼已经很多了，千万不要养太多的窃贼啊。
怎么办呢？就得活在今天了。
好，
把今天当作是我生命中最后一天，好像不做，我没有机会了。
哦，
不要再犹豫。
好好的干。
好好听绝妙当家。
如果今天是绝妙当家的最后一天，你一定会很珍惜的听，对吧？
这个狄更斯有说啊，我有一个原则，想到要做一件事情，我一定要做到。而且要做得彻底。
好，那我们彻彻底底的享受今天，享受人生。
狄更斯还说啊，某种可喜的才能，某种幸运的机会，可以形成某些人上升的梯子的两侧。可是那梯子的横极一阶一阶的，还是要用经得住摩擦跟牵扯的东西做成。
嗯，
没有东西可以代替彻底热情诚恳的真功夫。
好，那阶梯呢，还是要一步一步往上爬。
对，对，所以要脚踏实地，我们都把鞋子脱下来。
啊，
今年有个全新的开始，爱惜光阴，勤奋努力，
一举成名，天下知。
欢迎透过智能手机收听《绝妙当家》节目，在微信请关注“良友之音”公众号，《绝妙当家》的代码是104。每天播出的《绝妙当家》节目，让您在移动之间都充满了绝妙。
生活不能一成不变。生活可以丰富多彩，邀请您一起经营美好生活，让生活多彩多姿又多变。绝妙生活系列，
绝妙生活系列邀请听众朋友一块来享受生命，体验美好生活。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成资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黄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这系列黄老师跟我们谈一谈时间的分配。黄老师好。
Hey, 各位听众大家好。
上一次呢，黄老师跟我们谈到时间分配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压力，站在高温上就是不要怕压力。上次我们是从比较正面的思考角度去看压力，那么老师也提到说其实也有负面的一些例子，对吧？
是，因为你去想想看，我们在谈到一个树木从高温跟高压热蜕变成煤炭，蜕变成钻石的过程，它是有一个临界点。那那个临界点会让人的思想，人的甚至某一些细胞，这个临界点在那边它会产生很大的震动，很大的震荡。所以人处在那个震动跟震荡，如果他没有信仰，
他就崩溃了。
对，甚至他就逃开了。所以有些人就干脆躲到深山里面去，有的人叫剃度当和尚去了，
去修行了。
可是这件事并没有解决，因为什么？因为你在连接点你跑掉了，你是没有办法升级的，你的肌肉是没有办法增加的，你是六块肌练不起来的。那怎么办？那我在工作上我不能因为碰到老板的压力，这个能力我没有办法处理，然后我就跑掉。我的一个好朋友，他以前是在郭董事长他的公司里面，他是研发第一代的 iPad。 那你知道第一次当美国人拿了这个东西去找郭董的时候，没有一个工程师说可以完成得了，只有我的那个朋友，他跟我一样也姓黄啊，所以姓黄的人就很坚持，因为我们都可以接受挑战，站在高温上。他说只要人做得出来的，其实没有理由美国人做得出来我们华人做不出来，所以他说我们可以接受挑战。所以就因为这样子才有现在所有苹果的订单，也因为有一个人他愿意面对压力。可是你看整体他的生产就被刺激，然后就升级了。人也是一样，在面对高温的临界点你是不能跑掉的。那我们懂很多，像以前希特勒他当然也懂，所以他就用了什么很大的高温跟高压，想要控制犹太人，想要主宰这一切。你看日本人当时他也用了很多的高温跟高压，逼得很多人变成汉奸走狗。那怎么？因为他们也会懂的。既然我们懂，既然这些东西已经拿诺贝尔奖，就是没有所谓的秘密。所以人应该怎么样面对高温跟高压，不会被像希特勒这样子的独裁的人，甚至被你那些无理取闹的所谓的老板控制。很重要的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依靠，而那个依靠我们讲的是我们都是依靠那一本黑皮圣经里面的
Bible 圣经，
对，那里面的文字，那边的话语。那这些其实有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是不是宗教？其实我真的看了二三十年，我觉得那根本不是宗教，
是生命。
所以那是一本充满了生命充满了智慧的话语，而这些话语自然让我们在临界点的时候我可以去面对。所以我曾经问过我的老师，我说那你们面对高温高压的时候怎么办？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还在破产往上走的阶段。他说我们在面对高温高压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需要很多人的爱。
哦，
啊，
原来爱是这么大的力量啊。
是，他说竟然在面对高温高压的时候最需要的不是我去做瑜伽，我去跑步，我去运动，原来那个时候他们最需要的是爱。当一个人有爱的时候，这个强大的爱的力量就可以支撑你往前走。我慢慢就会懂了为什么以前我的爸爸他可以面对那么多的高温跟高压，在那个年代他怎么样去为了这一群孩子们，因为他爱。我就在想啊，为什么基督他可以为我们上十字架？我那个时候才开始慢慢懂，尤其是当我开始当了爸爸，我开始懂了一个父亲对他孩子的爱是那么的重要跟那么的伟大。而我如果没有知道有一个人那么爱我，我为什么要那么拼命？如果我不知道有一个人为了我可以牺牲他自己的生命，我为什么要那么努力？我为什么为了要荣耀他去做见证？我为什么要面对这么多的高温跟高压呢？
基督不只是人而已啊，耶稣基督他是神。
是，所以你会觉得说，天哪，哦，为什么一般的信仰他没有办法让你在高温高压的时候往前走？我慢慢就会懂了，为什么那么多科学家为了研究一个理论，他可以花50年、60年、70年、100年？为什么在欧洲的整个天花板那个壁画，米开朗基罗他们怎么穷一生的时间精力，只是为了要荣耀他们的神，只是要荣耀他们圣经里面那个造物主？如果不是这些，这怎么可能去面对这一些呢？
在人世间是有爱啊，就像黄老师刚才提到的父子之爱。
对
啊，但是人世间好像爱的力量就是那么的有限。
是，所以你就会看到有些媒体上，有些当父母的自己烧炭，还要把孩子也带下去一起烧炭。
嗯，
那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体会那个完整的爱。他在那个高温跟高压的时候，其实即使单纯的人的父爱跟母爱是不够的，他会想我干脆把孩子一起带走了。这些其实都是在于他面对爱的时候，面对压力的时候，面对那个临界点的时候，他其实不了解那个真正从天而来那个无私的爱。只有在那个爱的包容之下，只有在爱的支持之下，你在每一个时间分配碰到最严重的挑战的时候，你才敢把那个劳苦重担交出去，因为你知道他是没有条件在爱你的。只有在那一种情况之下，很奇怪，那个时候你就会热泪盈眶，你就会相信，哦，父啊，把这些交给你，因为你在，你陪我，所以我可以去面对所有的挑战，我可以面对所有的压力，我会把这件事情做好，因为这件事情做好不是为了我自己，不是为了要缴财，而是为了荣耀你，因为你是那么的爱我们。
嗯，所以有丰沛的爱的人就可以放手一搏，但却又很轻松的，
是
很放松的去面对各样的挑战。
是，而且你会变得很积极，你不会消极的说，哦，好啊，不然就交给你们大人，我们不用去管了。不是，是因为你知道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存在的必要。所以为什么所有的苦难会变成化了妆的祝福？因为我是因为这40年来的高温跟高压，我才开始清楚更多的人性，我才能对某一些地区的房地产的涨跌、经济的变化、总体经济的表现、人口的变化，我开始有敏感度。如果我在每一次高温高压的时候我就退缩，我对这一些细微的变化我是会没有感觉的，没有感觉就同等你就这样不见了，你就这样消失了，你就这样随波逐流，然后有一天就老了，有一天就不能动了，然后有一天就蒙主重造了。我觉得上帝创造我们人这一生不是早上打卡9点关进去，下午打卡5点放出来，周末周日就到处去人挤人，然后晚上喷客章，早上扫蟑螂，我就这样过一生。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我们应该站在我们的岗位上，很认真的去追求真理，很认真的去把每一件事情做好分配好，也同时透由这些苦难这些高温跟高压让我得智慧。我们常常开玩笑讲，我昨天才跟我的助理聊天，我说为什么你求智慧求不到？其实你求智慧的时候上帝已经给你了，他给你很多的问题很多的挑战、你没有经过这些问题挑战，你怎么懂解决的方案呢？你怎么会有智慧呢？所以智慧是这样来的。所以当每一个人懂智慧是经过解答问题、解决问题、面对压力、面对挑战你才来。所以你看圣经所罗门王，你看连孩子是谁的他都要管，他都要去处理，怎么办？面对高温跟高压就得到从神而来给我们的智慧，这些苦难就会变成增长智识、增长所有的技巧，这些祝福就这样来了。
生命是美好的，生活是美妙的，珍惜生命，享受生活。绝妙生活系列，让您的生活更加绝妙。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绝妙生活系列。这一系列呢，我们跟听众朋友分享关于时间分配，邀请到成资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黄老师来跟我们谈谈时间分配。我们常常会把它支离破碎的去学习去理解，但是时间分配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是一个完整的拼图，它不是好多个图像拼凑在一起，它是一个完整的，所以我们也要用完整的想法去理解。有一个元素是很重要的，就是站在高温上。我们通常面对压力，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处理，该怎么样去面对，我们可能从负面的角度去理解去认识包括放弃啦，包括逃避啦，包括被它击垮啦，但是面对高温高压应该还有更好的处理跟面对的方式吧。
对，我们每一个人甚至每一个团队的组成都必须在高温高压中屹立不摇，可是当我们在逆境跟压力的时候，情绪会不听使唤。
是，
那明明知道要冷静要理智，
可是却
对很难做得到。那我处理的方法常常到最后结果都不是如预期，然后容易失控容易一发不可收拾，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有一个终极的定睛的，必须要有依据的，在某一些文字上面，也像就是说其实就直接讲，你必须要在圣经的文字上，你要定睛
文、
对，所以为什么美国总统他们就职典礼，你看他要面对多大的挑战，他是全地球上现在的一个头诶，所以他必须要手按圣经宣誓。那其实手按圣经宣誓对那些美国总统来讲，他们也是一种站在高温跟高压上的试压。他们知道什么？靠着这个加给他的力量，他呢凡事都能做，他才有办法发挥他的效能。而且一个团队一个组成，如果大家都知道站在高温跟高压上会让我们紧密的结合，才有办法在紧密结合的同时我们也面对外在的挑战，那就会成就一件比较不可思议的事。就像我们现在知道了很多的大企业，那些大企业其实都是因为他有一个团队在高温高压的时候他们紧密的结合在一起。那我们所知道最有名的就是在美国，他们在冷战时期其实先把太空船打到月球上的不是美国人，那个时候是俄罗斯。哇，那是两边在对战，可是约翰甘乃迪他那个时候就说了，我们之所以选择，因为他说要上月球
科技大战。
对，他说我们只有在那个时候登陆月球我们才能超越俄罗斯。可是他面对他美国群众其实那个时候是有很大的压力的。那那个时候他就直接告诉所有美国的民众必须要站在高温跟高压上。他讲的是我们之所以选择登陆月球并不是因为他很容易做到，是因为他很挑战，是因为它很困难，所以我必须要你们跟我站在一起面对这个困难，面对这个挑战。可是他心里面最清楚知道是他在宣誓就职的时候有一本圣经，让他在面对高温跟高压的时候他可以紧紧的把所有他的团队凝聚在一起，所以那个时候就激发了整个美国人民他们的雄心壮志去迎接挑战，结果到最后当然登陆月球成功了。真正的蜕变必须要在高温跟高压当中你才有办法蜕变的。我们之所以常常有一点点成就，就是因为我敢什么很勇敢的去面对挑战，我之所以敢很勇敢的去面对挑战而不是选择逃避，是因为我有依靠，我有那个从神来的爱。希特勒也懂，所以他用的是什么屠杀的高温跟高压，他用的是恐惧。那恐惧的另外一面是什么？是爱。所以恐惧的另外一面，如果你没有爱来支撑，你就会被控制。如果你害怕没有钱，你恐惧没有钱，你就会被钱控制。所以你的七件事工作表，你不敢大胆的填下去你的梦想， 你填下去的梦想，你不敢迎接挑战，去接受最重要的任务，你不敢接受最重要的任务，你就不会突围而出，你就只能过一个很平淡很平凡的人的一生。
刚才黄老师有提到说我们都知道要面对高温跟高压，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被自己的情绪所打乱了，甚至要一个团队来团结去面对高温跟高压，整个团体的情绪也是很难控制的。黄老师怎么样去突破？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开始的节目会说要定规则？因为这一个规则、这个典章、这个使命宣言，就是让我们团队在面对高温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拿出来看？因为有时候你会忘记。
嗯。
而最好的宣言、最好的典章制度，其实就是圣经。那个圣经就会让我们团队在碰到挑战的时候找一个依据。因为有时候像我下面的伙伴，他们可能找不到我，怎么办？他们知道我读圣经，所以他也知道什么？去圣经里面找答案。
有一个最基本共同的原则。
对，这个时候才能让大家面对高温高压，你的团队紧密结合，是因为你前面的使命宣言，是你的典章制度，是因为里面有很大的支撑，那个支撑在你面对恐惧的时候，你会毫无惧怕。
所以我们面对高温跟高压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基础的原则，我们就可以胜过那种混乱跟负面的情绪了。
是，
不管是个人或团体啦。
是，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会跟你谈到，当你认清了你必须要站在高温高压上，你在面对临界点的恐惧跟压力来临的时候，有一些爱给你，那你应该做哪些事，你应该做什么。如果这一些东西我们把它连结起来，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拼图不是单独的明信片，而是一块一块你把它拼起来。从我们第一次我们分享了你把时间的分配表格意义，然后怎么样面对压力的时候有一个依靠，有一个爱的力量支撑你，然后最后我们会来谈一个，你就会产生很美好的边际效应，而那个边际效应就会让你会觉得哎呀，其实好像回头去看十年前碰到的挑战，哎，现在好像对啊，也没有什么啊。那你看到哇，那个时候破产烧掉一个亿，其实哎，其实好像也没有说一定要去自杀走到那里啊。
好像从整体的人生生命来看，那个就是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是啊，所以我的助理他现在回头去看，哇，有时候你面对一些媒体的压力，面对一些别人的压力，在当时其实是很压力的，
嗯，很严重的。
对啊，好像是哇，怎么办？怎么办？但是你现在回头去看，好像哎。但当时我们到底是怎么过的、啊、
就这样过来了。
就这样过来了。所以你会觉得哎，就这样过来了。那你就会感谢主啊，因为什么？还好当时我们同心协力的祷告。我们相信圣经带给我们力量。我们相信祷告的力量。我们相信合一的力量。我们相信那个从天来的爱，他会协助我们。他真的帮我们把劳苦重担卸下了。所以回头看，我们现在就可以轻轻松松哇，想当年怎么样，当年怎么样，那是多么愉快、多么美好的一个经历跟历程。也因为这个历程，其实我跟我那些助理们，我们就会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因为我们曾经面对那么艰辛的挑战，可是我们没有动摇耶。
所以下一个高温跟高压来的时候，就不用那么的担心跟惧怕了。
是，而且是你会在影响新进来的伙伴，新进来的伙伴、他们在面对高温高压的时候，他会看诶，我的主管，我的老大，他们都是这样子
稳稳的，
而且他们还会拿圣经来祷告，所以他们自然就什么也一起拿圣经来祷告。我现在新进来的助理，他每次要上台当主持人的时候，他就会讲、哎、老师欸、来祷告一下，现在已经不用我跟他们讲说要祷告哇，刚开始还要开会的时候要带大家来开会，以前我们先祷告一下，然后会后结束的时候，课程结束以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一下，那现在不用我讲，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会做了。那为什么会做？因为他看着我们怎么做，他看着我们怎么做，他会怎么做，所以我的孩子也会了，我的孩子看着大家都这样，他也会了。他有时候真的要去学校迟到的时候，他会讲：“爸爸，帮我祷告一下。” 老师等一下不会骂我。
听了这两次呢，黄老师跟我们讲自己在面对高温跟高压，还有古今中外人物面对高温高压的例子，希望能够鼓励收音机旁的你不要惧怕压力，可以正向的去面对迎接它，因为你可以知道有一股爱的力量可以支撑着你，你可以卸下你的重担，你就可以勇于面对挑战。谢谢黄老师。
谢谢，那我们下一次再来谈边际效应，很好玩的。
给我30分钟，给你笑话不断、绝妙精彩的节目，耶、yeah!
有你真好，
绝妙庆生会。
2019年1月5号，农历11月30号，礼拜六的今天，绝妙家族我们有四位寿星，一位农历的寿星是美女香香，三位阳历的寿星是美女小桥流水，还有帅男萧听友，以及我们可爱的帅男二牛。
今天是香香、小桥流水、萧听友和二牛一块儿过生日，不晓得你们心目中最想要的生日礼物是什么？我知道小蜜蜂最想要什么？
蜂蜜啊。
小蜜蜂最想要一本日历
啊，
这样就可以一整年天天
风和
日丽
了。好好好。
今天很开心，要给香香、小桥流水、萧听友和二牛来庆生，祝你们新的一年有好的开始，全新的出发，生日快乐，天天开心。
我电你哦。
啊，
我电邮给你，发电邮给绝妙当家，汉语拼音绝妙 @良友.net，
发电邮给绝妙当家，有被电的感觉哦。
良友短信发到绝妙，良友短信号码13229966122，
短信前头请注明节目名称绝妙，并且署名您的笔名或名字，不然我们会收不到您的短信，也不知道要回复给谁哦。
重要提醒，您回复短信时请不要用电脑所发送的号码回复，请记得发送以及回复短信时都用同一个良友短信号码，13229966122。
绝妙当家，期待收到您的短信。
爱要及时，
留言也要及时哦。
留住片刻的情感，
进入永恒的爱中。
绝妙博客及时留言，
留言及时。
新的一年开始，我们有新的计划，还有人际关系的经营，盼望听众朋友不管你是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记得透过绝妙电邮信箱或良友短信或绝妙博客跟我们继续保持联系哦。
我是钟哥孙大钟，
我是美妹杨佳美，绝妙当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
拜。
每个孤独的夜里，面对生命的无奈，绝妙当家在我身边分享人生的精彩，生慈爱永不更改，生花与子人心快。